嘿，哎，好，我们接着早上哈，我们在谈，但我们早上这两节课啊，我试着把这个我们过去都已经有常在听的，也学过的，算是应该在概念上也熟悉的，但试着希望点出大家到底你能不能去用它。好，让这个所学火这个观念啊，变成是一个活的观念，啊，所以早上我问说，当你闻到空之后，空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好，就像你学戒以后，你有没有感觉到你的身心因为戒而得到更多的护念，是不是更安稳？也就是说，你所学的跟你现在这些东西是不是有感产生关系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。好。那我们当然，我基本上我现在揭露下来这些中论，其实每一个我不一定要把它讲完，说实在，因为要讲完27品都有哈，那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参考。过去我6月底也刚讲完中论所有的哈，那其实每一品每一个，就像这里面所说的，你讲八部，其实只要前面的不生不灭也就可以了，好。那如果众生不了解，那我再开出另外一个不依不异啊，不来不去啊。那藏传他们是很重视这些不依不异啊，啊，这个破法啊。那当我们从不生不灭也就可以了。但问题早上我们有谈到说，什么叫生叫灭？哦，就像我们心经里面讲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那什么叫不？是不是一定要谈到这个三双六部？也就是说，文字是这样谈，但我希望大家未来在文法当中哈，也许大家已经懂。不过就是说，你实际上必须要把它当做一个，到底它提供我什么样的东西？那就是乃是说我闻完法以后，我的心将安住在何处？这个观念到底要给我的是什么样的东西？好。就像我们天天在诵心经，可是心经跟你产生什么关系没有？它其实每一部经都是一种觉照，都是一个角度，是不是？但如果我们发觉我们在读的时候，它可以天天诵，可是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所以在华句经里面讲，你讲千句，不要只要一句有用就可以了。所以现在你发觉，如果你用的这种一种务实的心在看经典，你发觉每句话都其实都跟你产生非常亲密的关系。你乃至你说话会讲解，你发觉你讲不完，这不是说你搞微，而是你自己会感觉这句话其实就隐藏了好多意思。我要讲你不是在背东西，你不是在记资料，而是在从这里启发你自己的智慧。而这个智慧一旦掌握了，你就会源源不断的一直出来，你会感觉到佛法跟你是这么样的亲近，你会产生一种现象，就是强烈的对三宝的皈依。那当你对三宝产生强烈皈依的时候，反过来你对世间就有一种淡然，这才叫感应，这才叫感应。否则的话，学佛其实是一个苦差事。真的像我们现在来讲，但不是你是什么样的情形，就是其实这一条路里面修行这么长远，能在法上得到几许味道的人并不多。我常讲，就是说谁支持你一直走修行的路，其实最大的支持力量不是你周边的什么人，是那个法，那个法，那个法让你感受到真的这个是唯一正真之道。当然这个话要讲还很多，就是说包括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一教经也谈，其他经典也谈，他会谈到一个什么观念，就是唯一正真之道。这不是嘴巴赞叹的，是一种心理的上真实感受。四圣谛是唯一正真之道，八正道是唯一正真之道。你感受到为什么会有产生这种想法，这不是说凭着你一直逼迫自己去相信佛法是唯一正真之道。其实佛法不是逼着你去相信，而是道理如是。因为世间如此，众生之所以轮回是因为这样，唯一的路就是看破它，然后从这个源头再找出开展出种种众方便法门， 每一个法门自有它的因缘，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受，但你都能欣赏每一个法门隐藏的佛陀的无量智慧，你会有一种欢喜心。你不会去这个法门抗争这个法门，这个法门跟这个法门冲突，不会。你会看到众生有如是心，所以我为他说如是法，众生若无是心，我为不需要说这个法。每个法不一定适应所有众生，但其实它都是有应机说法。为什么？法无定法，也就是说你会是用，就像导师所说的，以佛法研究佛法。可是我们在讲这句话的人真正做到的很少。那这个怎么做得到？就是说你的心是不是有感受到佛法给你的这一份喜乐心呢？啊，这种安稳，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或者这条路修行，其实你会发觉很苦，又要麻肥，又要麻不吃草，又要我付出修行，可是我又得不到佛法给我的滋润。所以我才讲说，我们在座每个人可能因为佛学院出来，大家学也都一段资历，各方面能力也行。那我是讲说，我们必须要是一盏灯，这个灯其的确是给众生一条修行的路，也就是佛法在你心中活化起来，而你的佛法也真的传给众生。这时候你所谓的法师就不一定要登座的法师，走到哪个地方随时将佛法的智慧传给别人，这就是法师啊。但其实法师的意义乃是这个意思吧，不是吗？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变成比较说，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假如你现在知道那个不的意思是什么，我们要强调说，这个不字不是形成另外一个叫做不生法，而是生不灭不，找不到生法，找不到能生法所生法。为什么找不到？因为心经没有直接讲更细的，心经讲出一个轮廓出来，中论就是帮他解释的。为什么不生？因为我们要观照诸法空相，把乃至金刚经告诉我们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啊，应作如是观。我想观啊，可是我假如不知其原理，我只是勉强自我催眠。为何一切法如梦幻泡影？中论就告诉你他为何如梦幻泡影。那你能有这个道理说服的你内心，的确想要视他为真都难，的确如梦幻泡影。这时候大圣菩萨禅法的观法才能产生作用。所以这个中论的建立，这一份如理思维的这种让你内心如实知道一切法的安立实不可得，不是只是接受一个命题，是从道理上。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说，中论不是一个强迫性的命题，是以你能知道的逻辑告诉你，你原来的思维是有问题的。佛法有这种特色，佛法的特色不是说你那样点点你就依教奉行，不是，他就以你能懂的智慧观察，你认为有，其实在你的思维当中就可以知道你的思维有问题。你虽即便用这种推敲比量字，不能如实证到诸法实相，但这个比量字可以帮助你消融的很多疑惑。这就是思维来的这种圣解力，圣解力从于思闻慧思慧修慧才得无漏慧。其实它是一条路，所以我们是不是要闻慧思慧？要。但闻慧思慧就是我们现在从中论所建立的这种如理思维。所以我也强调，我们现在佛教最缺什么？听闻正法很多，但不大会如理思维。而我们中论读完了以后，我们不会把这个逻辑这样的思维如理思维落到我眼前执着处。当我对佛法，这个佛法最好，凭什么它最好？我要如理思维。所以到最后发觉，所有的高低大小无非是众生分别，真正佛法的究竟也就是一切毕竟空才叫做最究竟。如果你在有为法上论分高低，究不究竟皆是颠倒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我们在世间法舍得下，我们在佛法另分高低。唯有这种将一切法依于空性的根本道理，是一切法皆无自性，皆是平等平等， 这时候才是佛法的究竟圆满法。你的究竟不是用你嘴巴讲的，是在道理上，在知觉上，你的确知道他的道理，的确是看到这个道理。好，所以说很多佛法在你的心中以这样的般若智慧啊，你会发觉很多东西就开始安定位好了。这个定位又不是一种像毗昙里面的一框一框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，不是，你会就是就此，应该讲有此故有彼。当众生有这个烦恼，就必须这样的法，那个方法。我的安立也非自信安立，而是就众生众缘而安立法之次第。所以修学佛法的次第有没有一定次第？没有。但有没有一定次第？也可以有。为什么？对你有这样的次第，对他不一定这样次第。为什么你能融通这样的教学法？因为法无自信。不然我们每次人家问说，法师啊，修行次第在哪里？我说啊，北无港被他次第。那一个是香港脚，一个是牙痛，每次就问我说次第有没有一样，这个字的不同啊。那有的是小学，有的中学，有的大学，你就要讲次第，怎么会一样呢？所以你看大智度论，包括天台讲说次第非次第，非次第次第，次第次第非次第非次第，怎么绕来绕去，事实上是如此。所以你不要以为过去大德这样绕，因为实际上他们的确掌握到思维法则。然后这个原则其实是遍在一切法，不管是世间法、诸世间法皆如此。好，所以当我们讲诸法空相的时候，我们要是什么叫空相。我们现在在解释心经的人，你注意看，大家比较偏向，我一直在强调这个，大家注意看，我们很容易去解释色即是空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在解释都是从色即是空，但空即是色会不会解释？请问在座你们怎么去解释空即是色？假如你对空不是很了解，讲空即是色是走不回去的，因为你的空是一种否定，而且偏执一个空义。我们很容易将诸，就像我早上讲，把一切法否定了，偏向空，但却不知道空如何即是色。为什么空即是色？哈，没错，这个道理我们知道。因为空为什么即是色？因为空的否定，就像这里啊，必须从世俗地才有得第一地。因为空是一种否定，否定什么？也不是乱否定，只是否定那个不曾有的自信。懂吗？空在否定什么？否定诸法的自信。所以空有没有独立空？空没有独立空，空其实就是一种极灭，叫涅槃极尽。极尽什么？极尽那个众生在诸法，有没有诸法？其实诸法不可得。当我们讲诸法的时候，众生容易在幻化合合的诸法上建立一个自信，而空只是在否定那一个不曾有的自信。所以空有没有独立？空一定是跟着诸法走。你有没有听懂？因为没有独立空，空只是就诸法的自信否定而已，这叫空。所以空一定是在色，空等于等于色，不是空等于色。如果空等于色，空就不等于受了。他的意思就是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一切法说它缘起即是空，空就在缘起处。所以我们空的体证会，你如果讲说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这里面有多少衍生多少意义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在讲说，本来我们会很草率看过去的东西，突然会产生极大意义。什么意义？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，那表示什么？解脱在哪里？在一切处。大圣大小圣的差别就在这里。大智论有谈生死即涅槃的是大乘法，声闻很少谈到这个道理。好，其实阿含有，所以阿含被声闻人解成声闻法，但其实阿含本身不完全是这样。好，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变成解脱处在哪里？解脱处在你任何一点处能观其本具足本空，这就是解脱处。 所以生死即涅槃。所以天台后来演证什么？一念三千，刹那之间，念念当中能如实观他即空即假即中，这个就是道业处，就没有再抽离出来了。所以天台的讲法其实就是般若的，因为他本来天台最主要，天台智者大师主要是以龙树学为基础的，哎，所以你知道这个意义会从哪里啊？从一个抛开世间法令行解脱，这是一种是方便接引，也就是说当我们离开娑婆往生净土，这是一种方便接引。终究到最后的净土在哪里？现前处，现前处。后来净土也衍生，像比如说他们讲说，我有讲过生无生论，净土生无生论，其实就是讲这个道理。那为什么要衍生一个道理？因为众生还需要有一个分别，借着分别泯除分别，就像那个《圆觉经》所说的，好，以妄止妄，以妄止妄。好，这个它变成就是应众生的那个。可是你知道，从这个道理里面，我们的解脱处在哪里？所以，当我们灭于眼前身心的躁动，而不知道这个躁动的相依性，却在寻求一个自己假安立的佛法，把自己的智慧蒙盖住了，然后就是在追求所谓佛法，其实你是背离佛法的。所以有些人说哦，他修行感应怎么样？哦，我常举一个例子，有一个居士刚开始学佛啊，学佛以后他就利用过年很静静在念佛，他就我看到就有一些境界，很特殊的一些境界，然后他感应，他很欢喜。第二年的过年，他也就又把过年抓住七天，就类似闭关这样，结果这个七天他都没有感应。他在跟我讲，师父啊，很惭愧，这次我一点感应都没有，但这七天我没感应，我也发觉我原来有很多烦恼，我以为我修得很好，可是这七天我一直在追这个感应的时候，我看到我自己身心极为不安，很多贪，很多挂碍，很多自己狭隘的心胸，种种的。我说恭喜你，今年的感应比去年好，因为在佛法在于觉，觉才是感应。当一个人开始，所以我们看人，我们也慢慢会跳开世俗的看法。我们要看一个道人之所以成长不成长，我们不再看以他表现什么，而看以，所以说也要明思啊，自己否则的话。有时候弟子很清楚，我们不清楚，那我们必须要很清楚，就是说我们看到弟子的成长是看到他相不相应法啊，他本来是可以样样都做得很好，现在他样样都做得好做不好，但他很容易去降服我执我慢，这时候我会觉得啊，这个孩子越来越成长了。为什么？他确实依着法在看那个颠倒性了。所以我们的所有感应都是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再也不是从世间的东西来衡量我们到底现在修行的境界怎么样，而看也就是说我们不但在相互烦恼，甚至更就近的来讲，我们就是依着中论的立场来讲，我心尚且安住在何处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、啊？我尚有住，这时候你就发觉我还会就近，我无拱高我慢处，我不足以这样，所以你的标准就会用自己再去衡量这个道理，就是你的看法就会越来越这样。所以我说佛法越来越清楚的时候，会产生很后头的这些看法，就你发觉每一个道理就开始连结在一块了，不管是世俗地的对峙乃是第一地的东西，都是连结在一块的。为什么要对峙？因为在我眼前尚不能放下这些执着，有如是因缘生的时候，我必须尊重这样的因缘，这样的烦恼生如是对应的法，所以会什么不昧因果。但当我不昧因果的时候，我会不会执着因果自信因自信果？我们会不会执着说杀人的一定会被杀？不会啊。为什么？因缘要具足才会被杀。如果因缘就杀人者一定被杀，解脱就不没办法解脱了，就是后面讲四谛品的时候反而。你如果把自信因自信果定好的时候，因果报应全部都卡住了，你必须从缘起的角度来论佛法，这时候你会深信因果丝毫不爽，但同时也能掌握灵活，就是因果可以随我们的智慧来改变。 我们的业报也可以透过修行而改变，再重的罪都可以透过适当的忏悔，升起更高的智慧观察，也可以除你的罪。那我既不轻慢于我所造的罪，但我也深信佛法必能让我解脱。很多道理都活起来，都很有这个意思。好，好，那我们接着，我不细谈哈。这个里面三双六步四双八步，只要掌握一句，掌握一个，就是说其实整个善巧无非是要让你怎么样，透过种种善巧去看到你所认定的这个法的存在，到底你凭什么让这个法存在。所以我们如果只要冷静下来，会看到什么，你用心去思考，其实你不用去管外面啊，你今天对你身心所安住的东西，你问一下，你凭什么认为它值得你安住，乃至你对自己内心的执着，其实找到最后会像唯识所说的，都是你自己想的，你根本找不到它客观的实质意义，你找不到。所以你越来越看到最后会产生一种超越的想法，超越的想法就是说，这也是这样，那也是这样，所有山河大地根生气之间，无非八事所限。你知道这个道理出来以后啊，既然是限，我为什么要跟着他跑，心情会不一样。然后我刚才讲了，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知道是诸法空相，我们开始知道在平常当中把这种对一切所执着的，从初的开始，乃至你不要等你很苦恼的时候再观察，你平常应该要有这样的正思维。所以我常讲啊，佛法兴不兴不在于我们有多少活动，佛法兴不兴就问你从早到晚你做了多少无常苦空的观察。你可能初一十五才观一次，你可能是年头年尾观一次，你可能已经经过好几年都不曾观过。请问佛法在你心中曾经兴过吗？没有。所以与其这样，不如我静下来，你开始从你出的地方开始观察，我凭什么肯定他？实际上所有肯定里面隐藏了太多七狂相，我所爱的东西很多都隐藏是很不安的，而且可能寄托在外面的人事物，乃至寄托在我的情绪种种的一切。我开始试着放，这种习性要养成。假如你能关得更细的时候，你试着打坐，你不用盘着这么腿啊、哦。有的我们不常盘腿又胖的人呢，一盘腿就会卡住。那没关系。你用一个很自然的，我的心当放在何处，你不用答案哈，你就说我的心应该放在这里，放在哪里，放在内，放在外，可是内则重因缘合，外则重因缘合，内外靠内外两中间，乃至一切，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法的那个原则，你去思考。你用一种很非常轻轻，你不要太猛，这不当住那不当住，这里不当住那里不当住，那世间何处可住啊？哎，我尚不可得，我何须寻求一个住处啊？如果你用这样一种很自然很单纯的发觉，就是说外不可住，内不可住，我亦不可得，谁住？你试着看看你心要放哪里。也许有的因缘比较具足了，突然发觉哎，我知道了啊，这样就好了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答案，呵呵，不过你化解，你试着往这边看，你必须要去用，你不要去揣测那个答案。你所以有的人想要用脑筋去想解脱是什么味道，不是用你的心配着的法放下那种颠倒妄想，不是推刺，而是那一份你想执，后来观察实不可执，这里也不是，那里不是，遍观一切法实不可得，我当住何处？我亦不可得，我不求住处。你试看看，要去做，不然没味道跑不出来。那一般众生会在不可住处偷偷找个住处去绑，一定会的。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你说我都没有住，那已经正果，你应该坐上面。可是你显然不是，所以应该还是有偷偷住在一个处。 一定有。你应该用这个实际的态度去检测你的心安住在何处，你很容易去感受到。你因为你发觉，当你的确依着佛法最核心的地方在修的时候，你慢慢，有时候会有执着，有时候会有慢心，不过这个慢心是比较高级的慢。这个经典讲以慢止慢，既然是以慢止慢，它味道有点像慢心，但不是真慢心。它因为尊重自己，安住佛法，这时候会产生这种心情，就是对世间法轻描淡写视之，就会味道会出来。那你如果当这个心境慢慢出来，其实世间的很多东西越来越不容易动摇你了。所以当你死的时候，你安呢？膝盖多好啊，多好啊！人家说，我常讲，人家说你胖啊，刚好了，胖的刚好，胖的如是胖，瘦的如是胖，瘦啊，病啊，病的也刚刚好，一定有如是因如是果，你就不会带着太多得失心去计较，我为什么这样，我太高太低，太胖太瘦，我怎么这样倒霉倒霉去，所有一切不无非就是你妄想所成，你为什么拿它做文章，你这种胸怀要练习出来啊。这时候要行菩萨道稍微可以，为什么？你的负担轻了，你的心理挂碍轻了，这样才可以。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在慈悲大众的时候，也不妨由佛法来滋润自己的，或者这条路要修真的很苦呢，真的很苦啊，大家都天天吃巧克力喝咖啡饭很苦呢，为什么？心里不安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吃也都吃得不错，住也住得不错，就是苦。为什么？始终难得找到真正安稳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下一个。好，众论里面啊，这里面就是一个观念，这是一个形成，这其实有点像三法印。好，我的解释就是有点像啊。他说，若有人问，若人有问者，离空而欲答，是则不成答，具同于彼矣。若人有难问，离空说其过，是不成难问啊，具同于彼矣啊。就是说，其实很单，就是从一个原则。也就是说，你不管从世出世间法，一切不能离开空之见。所以我这时候在佛学院，有一个佛学院，我要跟他讲啊，我有时候会问说，因为现在很多人念佛嘛啊，那我讲你们适不适合，你们有没有办法用三法印解释净土法门？如果不行，那净土法门不是佛说。好，你跟比如说一样的道理啊，我们这是你答案不一定说出来，面对不同众生在问答的时候，你不一定要每次都讲得很彻底，因为众生不一定听懂，但就算你没讲出来，你心里要有数。好，我现在跟你讲，请问念佛法门为什么呢可以让人家往生？你要能说出它跟空相应的道理，就算你不说出来，你心里很有数，这时候会让你知道往生。所以我稍微有点稍微比较自信，就是说当有人要毁谤念佛法门的时候，对我是没什么用，因为如果你要毁谤念佛法门，会毁谤到你的缘起法，因为我建立的念佛法门是就是依着三法印，依着缘起的道理来认为净土法门之所以有效是依缘起法。你要否定我的净土法门，必须要否定你自己肯定的缘起法。换句话就是说，今天如果你要有自信，就是说我这个法可以让你解脱，你凭什么认为这是解脱法？我们经常会鼓励人家修行，对不对？其实你自己知不知道修行的原理在哪里？未必知道。同样一个法门给人家可以障碍人家，同样一个法门可以救人家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把佛法讲死，你没有讲出佛法的真实味道，你没有把这个佛法里面的解脱原理给讲出来，结果每个佛法都钉在那里，意义不出来。所以我们讲说，今天有人来问我，我回答的是什么？我自己是我用佛法名相，但我没有佛法智慧，所以我在回答他的时候，其实是用佛法名相讲世俗法。对方是不是你跟对方是不是同落同一个疑？一样吗？ 一个解脱法被你想被你解成一个不解脱的，对方来质疑说佛法有没有用，你回答了竟然跟他同样的立场，所以你自己就，所以我说空之见是所有的一个根源啊，它不是靠你说我相信他。那像我们很多人在问为回答人的问题，都是为什么会回答？因为也被问太多了，题库很多，所以回答都很顺利。可是你要知道，碰到聪明人讲说，师父啊，你之前回答问题是用那个角度，回答这个问题用这个角度，其实你已经互相矛盾，你都不知道。那你为什么回答那么顺？因为已经被问很多次，标准答案早就准备很充分了。但你不是用智慧回答，你不是以空升起的相应对应来看它。所以我才刚才不是讲说，请问师父，佛法的修行次第是什么？你经常会讲一个不应机的次第法出来，是不是？因为你的次第是僵硬的，你的次第不是依缘起法而生次第的，所以你的次第不顺因缘，所以你的次第一讲出来，你那个次第是标准答案的次第，那不然就讲的那个维他命的那种次第，就是吃也没白害阿没地变一种。啊，如果真的要次第的话，就要应机气力，这时候就必须要以你智慧去关照到底它有用没用了。这时候你要讲说，师父怎么修？就像前几天有一位建筑师来找我，他说我现在念佛已经念十几年了，诵经，他见到像师父，我老实说，我现在越修越模糊，我不知道我诵这个经干什么。我说很好，你能这样问非常好，因为他说我去这个地方，他就讲说什么都不问就修这个法门。他说对不对？我说也许他有很高的智慧，不知道。但一般来讲，医生在还没给病人把脉的时候不会下药，除非你有神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会尊重病人的缘起，我们从他的身心缘起，我们会跟他谈，以后才为他升起一个法。为什么？我们不会执着定法，因为实无定法，苦集如次，灭道亦如是。所以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，也是保持那种以真实智慧善巧应用佛法，而不是用众生的执取心应用佛学名相，然后去把人的智慧给僵住了。所以你看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在不断教学的时候，我们得很多名相的时候，请问你是自在的还是累赘的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读了很多门的时候，是得到那一个真实智慧呢，还是更多的名相的负担？像有时候你要是不得这个智慧，有时候很麻烦呢。你脑袋记得起来的时候能回答，像我们现在记忆力就慢慢有点在退，我有这种感觉。这时候你发觉以前能引出来，现在引不出来。那为了奖金熟一点的话，晚上越来越不能睡。为什么？以前记得起来，现在记不起来。以前看过目不忘，现在过目都忘。所以为了要把以前的奖金效果讲出来，哦，倍觉辛苦啊！谁叫你那么笨？你老是背答案、背课，你应该是得那个智慧。得那个智慧，你有没有答案？没有。那你怎么讲？看他怎么问哦。他怎么问我怎么答？卖一盖出门弄炸做些课本，那有点老花眼，现在看很辛苦了。哎，那你不能老是靠这个，你应该得其善巧。也就是说，的确这个智慧拿出来，这时候你发觉佛法的原理，其实不管佛怎么讲，它有一个核心的原理。那这个原理不是一个技巧，而是一种智慧。我常讲，就是说算术有很多题目，但无非就是那个算术原理嘛。你能掌握这个原理，不一定要题目很多。你只要懂得算术，以后你不但能算所有题目，而且能创造很多题目让众生算。你要的是那个智慧，而不是很多的算术题目，知道吗？ 所以诸经诸论不要落入这文字上的追逐，务必要从中得其智慧。那这个智慧核心的原理还不就在这里？所以我说修道人有时候要看自己，也必须要有够聪明啊，或者时间耗了很长的时间啊，依然就是越学越沉重，很沉重啊，书很多啊，那也慢慢觉得看不完，还有慢慢觉得看过了又忘了，光 MP3 听就听不完了，好负担啊，哎，都还没听完对方又讲了好多，那跟得上，然后我想说我这个要听完那个听哦，有很多技能人家讲说，师父我都没什么时间又要做这个话，我很想把它听完，我说能听得完哦，你为什么不如实修，把那个智慧的道理看能不能咀嚼出味道来，不要想一门一门课一直把它听完，你听不完，听不完，所以这个道理，所以我们现在在回答问题的时候，你都会发觉说核心的东西要出来，所以因此我们有时候在说佛法，说法的人本身是犯了很大过失，就是说你自己虽所说一切语词都是佛法，但你处处看到都是僵硬性。好，所以我们要讲说这里面讲啊，你看我们来看一下，若能问论意识各有所知，离以空意而有问答者，皆不曾问答，既亦同矣，如人言品是无常，问者言何以故无常，答言彼从无常彼啊，就从无常因生故，此不明答。无常因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，我们都知道无常，对不对？那什么叫无常？你看这个语词我们是不是很熟，但实际上能把无常讲清楚的也不多。因为我前一阵子有指导一个研究生，他写了一个无常观，那当初为什么要让他选无常观呢？他有一次问我，他说我怎么在修无常观的时候内心有一种不安，就像我们有点观世间无常有一种无可奈何的这种哀怨，会不会？那你这个无常观是少分，所以我们在无常的时候经常会认为有一个无常剥夺我所爱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讲说，我们不是讲说无常故苦，苦故无我，请问无常苦不苦？这都很简单的道理哦，可是很多人在问我说无常不苦，那说经典讲无常是苦，我说无常不苦，请问经典讲无常故苦，你会不会解释这句话？为什么无常是苦？执着的才苦啊，无常哪会无苦？那不然呢，黑白无常不是经常贴三郎帕斯？那他哪苦啊？无常是你执着常，无常让你所爱离，所以无常故苦。众生有我执，所以无常会让有我执的感受苦。无常本身不苦，无常是离欲清净，怎么会苦？我这么讲到最后化解，经典有这么说，论有这么说。所以我们在讲无常是什么，假如你用一个无常去对治常，你这个无常本身一会被常所对治。为什么？你的无常法是代常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我们经常讲无常竟然隐藏的常见，所以你的无常会带苦。你为什么无常？有一个常法，有一个常，那无常把我吞了，无常好可恶哦。其实无常只是诸法当下的体性，三法印其中一个诸行无常，我并不是找到另外一个常。所以当如果你的无常是一种僵硬的执着的时候，你要观无常一定要保护常。就像我刚才早上讲的说，你如果觉得你很聪明，务必要好好保护那些笨的人，没有他在你就聪明不来。如果你要观无常的话，你就必须时时把你观无常一定要留个常，观有常才会让你观无常。所以你的无常本身是什么？是跟着常来的，你的无为是跟着有为来的。 所以你的无为本身是不是有为？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叫无为，你不知道什么叫无常，你结果认为有一个叫做无常法，那这个无常观念就不彻底了。所以说当你在看无常的时候，既能安立，你说无常因生故，认为有一个实质因生无常法，这个无常法要来破常法，你这个无常法本身就是一种执着，你凭什么破人家？你都是尚且是个是非，你怎么去泯除是非？因为你自己就过失，你凭什么去说对方？你说你那个有为法是错，那有为法跟无为法，你的无为法是把有为法去掉以后才无为法，你这个无为法哪叫无为啊？也就是说你开始要懂得把这个道理弄清楚。好，比如说我们把有否定了以后空，请问这个空在不在？所以我讲这句话大家注意哦，我们经常在观空的人犯了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像我刚才讲的，你必须把世间有肯定完了以后再来修空，为了满足你的修空，你必须把世间先肯定。你有没有听懂我的话？我站在右边，我要来否定左边，对不对？我站在右边要来否定左边的时候，会有什么现象呀？你一直要保护左边，因为你才有右边，你有了右边才有机会去否定左边。你什么？你都无聊。你有没有听懂？你为了要否定左边，你为了要让你从右边否定左边的时候，你必须让左边一直在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没有左边在，右边不会存在。右边不存在的时候，你就没机会去否定左边，所以边否定左边边肯定左边，这样听懂没有？所以我们很多人在修行的时候，既然不断在破它，却不断在背后在承认它，你听到？所以那一直叫做轮回。我们在修空的人经常是先肯定有以后再去否定它，不是不需要去否定它，为什么？它本空，只要你照见它就好。你就一直想要框，我们要修空观把它空掉，这句话很有问题的。我们是不是经常修空观把它空掉？你要空掉谁呀？它本空，从来它的有都是你妄想，你不需要空掉它。当你要空掉它的时候，先要肯定它有才去空掉它，只有边空掉它边肯定它有，你知道吧？很多的修行在这里始终都不会感应，就是因为你边对峙它边抓住它，你对峙它的时候要保护住它。好，所以我们有时候我在讲说，像世间法里面啊，我常举例那个有婆媳之争的那个婆婆啊，比较不会老人痴呆。那早上起来就是充满斗志。好，那就因为这样，所以到最后那个婆婆啊，这一生到临终的时候，他本来很怨这个媳妇，但我想一想说，我晚年之所以没生病，还真是因为这个媳妇呢。正因为媳妇在，让我生命有意义，所以我就不会一直看病。结果原来冤亲债主变成是有恩之人，啊，有恩之人变成冤亲债主。世间法不是如此啊，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此生彼生此灭彼灭的原理，我们不是跳开来。其实当我们不断在修学佛法的时候，经常又掉入另外一个盲点的轮回。所以我们在修空的时候，经常是怎么样？先肯定的确有这个法，然后完了以后我要把它空掉，那先内心背后你不自觉的先肯定它，然后再观察啊，它一味有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所以我要空掉，天天就是把它抓出来打掉，抓出来打掉，就这样于是乎过了一辈子做无聊事，是不是啊？我为了要修戒定慧，一定要找贪嗔痴来啊，都没贪嗔痴出来，不然我没办法修戒定慧。所以为了满足你修戒定慧的那种英雄，所以你要赶快去找贪嗔痴。你不知道，我们很多修行都在那里死了啊。所以到最后修到最后，好像是有点成就，其实到最后，就是我常讲的，修了一二十年，哦，跑啊跑啊，跑给烦恼追，想一想。我跑低嘛，所以我回头看烦恼离我多远，我想 跑了一二十年总是有点距离吧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就跑一跑，偶尔想偷个空看一下我的烦恼在哪里，一转头咚就撞到了。对，奇怪，一二十年难道个距离都没拉开吗？那个烦恼他说不是我追你了，你一定很那个，你不要一直跟着我嘛，我跑了那么多年我都没完呢，我很用功修戒定慧，你怎么跟在我旁边，你跑慢一点好不好，让我有点成就。那个烦恼讲说我也不想跑，都是你拉着我。为了要观空先把有肯定，肯定完了再观空啊，所以为了满足你的观空一直要带着有，所以烦恼为什么跑不掉，你一直跟人家拉着不放的啊。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，时时勤无事，叫你服侍个什么，不是都从这里出来。所以我们一直找不到要领的时候，修行变成一直很迟钝，而且化解一直在死绕着。那为什么不从于现前一切法当中观察，我静下心来，我去看他的身因因缘在哪里。所以我们要讲说，早上讲说一定要从缘起的法来看一切法，而不要从个别个别去分析，没用的，是不是？那因此我们化解就是说，当我们现在什么叫精进呢？大家知道啊，在般若经里面讲精进一定是时时以般若相应的精进，就是说我可以睡觉，我可以吃饭，我可以做很多事情，但我时时以般若心相应，这叫精进。所以有的人精进其实是懈怠，有的人懈怠看似懈怠其实是精进。重点在哪里？重点是迷跟觉的差别。那以其你在这边，像比如说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是非，你要去抗争个是非，终于你赢了，但是非还在。那有的人说你怎么不辩驳你的是非，他说是非实不实在，我这时候才是真正在修泯除是非的方法。哦，包括我们在弘法的时候，我们在弘很多法，但自己本身却没有一点法味，法也没弘出来啊。那为什么不你现在即刻，就算你不上台，你的扫地吃饭其实安住法，你就在弘法不是吗？法被你弘出来了，你的解脱，你的相应就是解脱出来，就法就显现出来了。所以后来化解说，说精进开始就是一切处皆是道场，不是这个道理吗？就是一切缘起法，世俗地都是第一地嘛，就是从世俗地得第一地的道理，不是都在这里吗？那所以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从缘起正见，在现前刹那身心的一切点处里面去看到。所以因此我们要开始了解佛法的案例有它的什么意义。很多人学唯识啊，最近也有同学又写信给我，因为他自己本身在教唯识的。那教唯识教到最后，唯识其实很辛苦啊，唯识的观念砖块很多，弄到最后自己把唯识学一直变成一个天井，学唯识的到最后都很难唯识，就是很多唯识观念到最后很难放开来。其实我也讲说，我们也都知道，先得法住智，后得涅槃智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修学佛法里面变成就是有一个要领，我们为什么要安立法住智？其实我们就是安立众缘法，从众缘法里面安立法住以后，才得他的自性空义涅槃智。所以后来在整个教学里面就有一种安立法住的善巧心。那因此我们在学唯识的时候，就不会把唯识看成一个一个僵硬的块，而是如何利用法相安立法住智。那从先认识法，再来看诸法缘起相，从诸法缘起相再来看它的缘成实性。不管你任何法的安立，一定会从建立法的相依性。所以我们在还有如果能了解般若空的人直接观，但五事不具足的人应该修什么？更多的法住智，帮助他了解法的缘起相，从法的缘起相里面看到他无自性义，这就是众法门里面的共通性。但往往我们在法门的分析当中却被名相给带进去， 尤其学唯识的最容易产生这个问题，就是学唯识到最后不知道唯识一，就是因为太多唯识法相的安立，结果不知唯识一，那又有那份法住智没出来。好像有时候我们要他观空，我们要怎么观空？不是一般众生不可能一下观空，一般众生会跟他讲，你来来来，你看这个东西，你看这样，给他一个表象，再管，你看我告诉你，你看这里面有这些东西，到最后一个也拿掉，所以他不存在。你看我先让他一个安住处，然后呢为他安立，为他解析他众缘和合法，然后从众缘和合法里面再直接导引他观空，所以先得法住，后得涅槃。那你就知道说，以中观义以后，依这样的智慧原理，才会在很多法门开展出不同的教学法。所以不要随便谤其他法，因为是不同的安立法住智的善巧。那乃至你到最后，我们在世间法里面，要不要处处用佛法跟人家讲？不要。我帮助你分析现前你遭遇到东西的外相，然后再告诉他相依的不安稳性，其实也就是在引导他入佛之间。所以有没有一定要依佛法的名相？佛法名相有过去大德的智慧，它有一种前后的观照圆融性。如果你守的话，其实也不一定要依照佛法名相啊。我们可以在现前当中，你现在的执着，你的执着是到什么因缘来？这个执着终究会因哪些因缘而败坏？这时候会慢慢看到他那种无常性，其实这就是另外一个教学法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再看了、我们这个就到这里哈、如果所以这里面啊，就是说任何一个佛法的实践，必须要站立在法的空性的道理上，这个空性的道理上，包括你给众生，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，就是你今天要讲任何东西，你必须要很明确的知道这个原点在哪里。好，所以变成教学的人说出来的东西不大一样，但教学者本身是很清楚的。也就是说，你不管讲哪一套理论，其实你都知道它不离三法印，它不离空性印，这不是中观的看法，这是诸法本来的实相。所以你会用一个觉悟者，一个明眼人去说一个接引众生的善巧法，所以你左右不管是回答疑难，或回答人家的问或是难，乃至你解释出世间法，都不离开这个主轴。所以有人想说，法师你讲来讲去都一样，那表示我还蛮遵守我的规则，那我讲东是东，讲西就西就完了，因为这样就冲突到了，不是它有一致性的。为什么这个一致性不是一个死法原则？其实就是你必须相应诸法思想。我当然我没做到那个，我没那么厉害。不过意思就是说，我试着，我不管在谈什么东西，就像这个道理。所以中论给我们很多的启发，只是我们这个道理有时候我们太多论证以后，忽略它原来给我们的这智慧的启发是什么，它告诉我们什么。所以我们发觉很多人在谈很多问题的时候，谈完到最后发觉只有是非，也就是佛法的辩证里面，辩证完的时候本身身心是不安的。为什么？你没有安住空义。所以很多的讨论，其实就像我们在写论文啊，做很多东西完了以后，其实心身心是躁动的。为什么？你自己离他了。这个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关照，当我在论证佛法的时候，之后我的心情是怎么样？我是得到一种皈依，更对法的热欢喜呢，还是我听完了以后充满很多的高低胜负思想？或是说，当我在做很多表现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希望能更多的肯定？假如这样的话，你本身这一场是无意义的。那一次如此，下次如此，长久下来，其实你在所谓的修学佛法、弘扬佛法的时候，你把你的道业慧命给断掉，不是吗？因为你自己本身没有安住，也就是说，你必须在回答问题，乃至你自己在安住一些东西的时候，你都是站在这个空的立场上。因为我要讲说，我们讲说无住身心， 金刚经里面的无住身心力，从这里来的啊。接着我们来看第三个，浅智见诸法，若有若无相，是则不能见灭见安隐法啊，或者安稳法、安隐法，就是说，浅智见诸法，若有若无相，注意哦，若有相跟若无相，这是浅智者，所以我不讲说。因为现在有时候短时间没办法将它理清，可是我提供问题的，当你破有很简单，但破空有困难的时候，你是若无相。你觉得说破有我很简单，因为一切法无自性，破空的时候我发觉空若破的话，我没办法破有。注意哦，你是拿空破有，如果空又把又空又破掉的时候，你会发觉你的有会跑回来。为什么？你是拿空破有，对不对？那空如果被破的话，就没有东西好破有。可是其实上空并不是一个东西去破有，因为有本来就空，所以空只是破了有之后的一种体会。哎，诸法无自性，所以我观诸法无自性，这叫做观空。我破众诸法自性，你说我们空，我们早上不讲说我们是在破自性才叫做破法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请问有没有自性？没有嘛。所以你有没有真破法？所以我们讲破一切法，有没有真破法？没有。为什么啊？本来就无自性了，所以你破的只是愚痴而已啊。所以你如果持有一个空要破一个法的时候，你就会发觉这个东西变成是你执着。所以当我要破空的时候，你会发觉那前面我靠着空破有，你把我空破掉的时候，我会马上回头去肯定那个有。为什么？上面破的无意义，因为我拿一个空去破有，结果这个空竟然也要被否定。那空被否定的时候，我之前否定的有变成不得否定，所以变成会跑回来。那如果你化解说若有若无相，你化解若有相我可以舍，若无相我不能舍，你的空的认知有问题。所以说是则不能见，见什么？见昧见安隐法，就是说昧掉见的安隐法是这样得的，你不能见到这样昧见的安隐法。好，好，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，你看啊，我们看这个解释，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这个观念啊。什么观念？在佛陀那时代哈，我们现在没有，因为我们也没办法达到效果。不过有时候会有一点点，就是说，你听我讲，但你试着你的心跟着做，就是你不要一直落入推敲，你试着。依着经典讲，就像我常举的，就是说，我现在身体有背包很重，那我跟你讲，把背包拉出来，提起来放，好，你因为你问我说很重嘛，那我就跟你讲，好，伸出右手，把背包带子解开，提起来放，啊，你就照做就好了，你不要说拿出右手 ，OK， 背包带子提起来。放，师傅还很重呢，当然很重啊，你跟他较量你啊，你要念心经你念几十年啊，你从来没用它，你不要跟着我念，你跟着我做就好了，没有，你试着开始用它来观，你这个你就会知道昧见，我知道你推敲不会昧见，所以当佛陀那时候很多弟子，你看到、啊、我常举例，就是阿含经里面很有意思，就前面很苦恼，后面是解脱者，你会看到这种说啊，一级般的都已解脱，我当然也没问题对，看他的前面很苦恼，后面竟然解脱，那句话就这样，好像有点不符合一般的观察嘛，对吧？前面那么烦恼啊，怎么后面是解脱？所以你知道解脱原理在哪里？昧见。这不是说你努力多少，你的业绩多好，问题是有没有昧见，你因缘契不契合，有没有如实相应， 是问这个，其他都只是助行。所以有的人很烦恼，但偏偏他的身心很真实，到最后能如实依佛的实践而相应的时候，他证果。那又讲说，哎，我那么用功，你用功是用功我，人家那个虽然很颠倒，到最后是破我，你是拿着我很用功。就像我们、我常讲就是送金刚经，我、天天送金刚经，送好几部啊，又不用功，用功谁在送？我啊。你在送什么？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有什么用？不如师父打你两巴掌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这个还好，比较好一点，打一下省了好几，因为送一步要40分嘛，送三步要120分钟，打两下痛几分钟就好了，这还真无我相啊。那个人一直送有我相的没用，因为你离开他了，所以你必须要开始。我说学法再也不是一种，不要大家一定要跟个务实，就是说我真的执着，我挂碍，我承认，但我试着要认识他，我为何挂碍，凭什么我一直放不下，这才是修道人。他为什么有，他为何无，有要有有个道理，无要有无个道理，我找不出有无，哎，我心不安，让我安心，心拿出来啊，那没心，那不就安了吗？对，就是这个道理。禅宗是不是就这个道理？你一直不去解决它，你一直在跑给烦恼追，不是，看清楚，承认你有烦恼，然后不过你试着去用智慧去解决它。你可能一下无法真正悟入，但你可以慢慢松脱它对你的价值感，不是吗？本来很价值，现在化解，也还好啦。后来化解，我不在乎。你自己会感觉，我告诉你，相信你不断在努力，你化解，你有一种解脱感出来。就是说，以前那个牵绊你的化解，笑一笑，就像那个九住心里面啊，到最后不是，极尽最极极尽专注一气啊那等值，那个最极极尽的时候会产生怎么样？看到烦恼，除浅变吐。什么叫除浅变吐？就瞪他一下就不见了。那其实不是说你很会瞪他，其实他跟你的意义慢慢远离了。就是说，曾经有人会很让你动摇，结果现在他出现，怎么看都觉得淡淡的，这就除浅变吐，习性会跑出来，但好像跟你的连结性很淡。所以你化解只要也不用特意去排除哦。有时候当你心力比较强，你不用特意排除，你只要说有如是烦恼，它就不见了。那一般来讲，你赋予它很多意义的时候，你就要加努力。因为什么？其实你化解很难推掉，为什么？是背后一直拉进来嘛。你背后一直肯定它，所以你在推掉它会很辛苦。可是如果你化解，你内心不去爱着它的时候，这些烦恼跑出来，你一看它，它就不见了。包括你念佛，如果念得很专心很清净的时候，你化解这世间的爱着心，你好像很安稳，就是我不会很辛苦，就你会觉得以前排除的很辛苦，现在怎么觉得淡淡的啊，好像他不再会动摇你。其实为什么不再动摇你？因为你不爱着他。我们就是右手推出去，左手拉回来，说很辛苦，这叫苦行啊。就是右手说不要啊，背后的爱着是拉进来的。可是你化解就是说，当我左手不拉他的话，右手根本不用出手去推他，那就很自然。那就这样，那就出去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变成就是说，他这里讲，你看，若人未得道，不见诸法实相。爱见因缘故，种种细论，见法生实，谓之为有；取向缘有，见法灭实，谓之为断；取向缘无。好，这就是这样。所以你看，他破的不但是破有，也破无。所以，当我们来讲说，我们能不能得安稳法？假如你的空之见一旦错，就会产生不安稳。 为什么？因为你觉得说，当我把法灭了以后，有一个空可安住，其实浅智，而且你在轮回啊。那因为它是相对的，就如我刚才讲的，当我要否定它的时候，其实我必须先肯定它存在。所以我们要讲说，断灭见者人，断见有没有常见在里面？哼，只是习性偏断，背后有常。没有常见无法生断见，只是他偏取断那一边，但他要成断之前必须先破有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我认为我观空的时候，其实你隐藏有的存在，或者真正观空根本不是拿空来观，是观自性不可得，对不对？好，智者见诸法身即正法身，诸法身即灭无见啊，就是说我看到诸法在身，所以我不认为无啊。见诸法灭即灭有见，如果你说无，那为什么会生？你说诸法灭怎么会有呢？所以他众生在两端执着，有智慧的人反而利用两端各个分破执着。众生见身执着身啊，那智者是见身破灭，破灭见灭破身啊。众生是见灭见身执身，见灭执灭。智者是见身破灭，见灭破身，完了不止啊。是故于一切法虽有所见，皆如啊，皆如幻如梦，乃至无漏道，无漏道见上灭，何况于见？乃至无漏道都不可得。所以后来《金刚经》讲说，一切圣贤是依无为法而有而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正道是什么？为什么会有果位差别？不是由果位揭示，是从离子分果位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这里面，这里不要看这个简单道理，这个简单道理就可以泯除你很多的不当的问题。有的人有，我们不知道无智亦无德，所以从无智亦无德，随你所证无智跟无德当中来论你的果位，不是以有智有德来论你果位。所以从你极灭多少，方便说你证这个果位。那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当你修行有一分自我肯定的时候，其实是错。很多人在修行当中觉得产生妄想，我已经达到什么？其实当你取得这种想法，有智有德，你如果有这种中观正见的人，你就知道我已经在颠倒，是从无为法而有差别的，从离这个妄想啊。比如说有的人离的层次有限，就是出国离的层次，离观一切法无生。你看金刚经是大圣经典，但他也说出国不认为他正出国，恶国不认为他正恶国，三国不认为正三国，阿罗汉不认为他是阿罗汉。你就知道原理在这里，他不是取得空，他刚好是极灭一切分别，才双辩说正果位。随他所极灭的量越广来论果位越高，不是他得多少论果位高，而是从极灭颠倒来论果位。所以是从无为法里面分的，是不是从这里？那这个道理就讲说，当我们在修行，在不断割舍且不断肯定的时候，你其实是在障碍你的修行。当你不断在修行的一些境界当中，你能如是观察有这些因缘，且在这种因缘上信生爱着，光你生这个爱着的时候，其实你已经为你在哪个地方生爱着，你的修行境界就在那里画掉一条线了。这个原理很有意思啊，这个原理会引用到哪里？比如说你持戒很清净，太谁啦，不清净的。当你修禅定修得很好的时候，就化解说，哎，我有所得，你的禅定就升不上去了。 当你认为你这个智慧观念有所不错的时候，其实你再要突破，你要先突破你这个爱着。所以修行到最后，连那种被肯定的东西都视为要远离的。当然这个远离也是依法，不是一种对立的远离啊，就是说他随时依一切法不可得那种。这我就讲说，这有点像戒体啊。中观正见一旦养成，就像有点戒体，有点像戒体。就是当我内心产生一分执着的时候，我那一份戒体就讲说，一切法不可得，我如何因此安住生爱着想，马上就会浮出来。所以你越观越很清楚，当你内心起心动念的时候，你会发觉，懂了，爱了，分别了，你很容易感觉到。所以你这个守护就越来越精准，而这个守护又不是一定要在什么状况，在一切处凡不可得住执着有所得，你这一份戒体就会浮现出来，不可得，这才是消灾免难，对不对？这《金刚经》最后那个颂不是讲说啊，般若味重重，那如何如何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你看那个那个什么，我们念大悲咒的时候不是有那个赞吗？啊，那你也讲也是这样啊，为什么火焰化红莲啊，不都有这个原理。那讲说，哎呀，你们中国佛教都是念这个，我告诉你很有用哦。你是你不知道多好用的，你信吗？那个做法会的时候你没办法贴牌位，他会跟你讲，哎，你没贴呢。你不要以为没有，有的会哦，他会抗议哦。你答应了他没做，他会跟你讲，啊，没用，他为什么来找你讲？那有时候有用吗？啊，如果靠这个有用，活就帮我们超度完了。理由在哪里？就像我们每次做蒙山都有第一句话，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心，一切唯心造。原理在这里。所以为什么当一个人产生佛法的这一份智慧的时候，他会在定戒定慧乃至其他施作的功德就会产生很大的作用出来，原理就在这里。一个具有烦恼的人，他很不容易去布施更大的功德。当一个人开始慢意相应佛法的时候，甘露水成甘露水，是甘露水也不一定要喷水，现在很多人不是都在喷吗？甚至因为怕有的人喷不到，还用较大讲的，我说如果要这样，不如等台风的时候。我像这次的台风一加持，全台湾都甘露水，这都已经颠倒了。好，不过这个哎呀，说来讲不完，又到了，哎，没关系，我们就今天，还有一节，我们，会不会有问题想问？那没关系，我就留个半，是不是要留个几分钟？因为虽然没讲完，不过我想，也不用在乎吧，哦，请假麦给搞，好，阿弥陀，好，我们今天。